第26章，在加百农。耶稣来往游行，中途常在加百农停留，于是人都称这个城为他自己的城。加百农位于加利利海边，靠近美丽的格尼撒勒平原的边界。格尼撒勒湖的低洼使环湖一带的平原形成南方的温和气候。当基督的时代，这里茂盛的棕榈树、橄榄树、果木园、葡萄园、碧绿的田野、鲜艳的花卉，都由岩石中流出的泉水滋润着。湖边上和附近的山野间，星罗棋布着不少的城镇、村落，湖上满了渔舟，处处都有生气勃勃的忙碌景象。加百农是最适于做救助传道中心的。它位于由大马色到耶路撒冷、埃及并通地中海的大道上，为行旅必经之处。有各处来来往往的旅客在途经这里时常在此逗留休息。耶稣在这里遇到贫富、贵贱、各国各等的人们，他的教训由着许多人传到外邦各国，使之家喻户晓。如此引导他们查考预言，直接注意救主，于是他的使命就得以传道普天下了。犹太公会虽然采取反对耶稣的行动，而民众却切望看见他工作的发展。天庭全体无不深切的关怀，努力为他的工作开路，感动人心，吸引他们归向救主。基督在加百农所医好的大臣之子是他神权的见证。这位大臣和他的全家都欣然表示他们对耶稣的信仰。加百农人一听说夫子亲自在他们中间，全城便轰动起来，成群的人蜂拥而来。到了安息日，会堂中拥挤不动，许多人无法进去，只得退回了。凡听见救主议论的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当时犹太的文士和长老们的教训是冷酷的、刻板的，好像是在背诵功课。在他们看来，上帝的话没有什么活力，他们是以自己的意见和遗传代替对圣经的教训。在例行的仪式上，他们故意讲解律法者自居，但他们自己和他们听众的心都没有受到上帝的灵感。犹太人争辩的各种问题，耶稣一概置之不理，因他的使命乃是宣扬真理。他的话发出亮光，阐明列祖和众先知的教训，于是圣经对许多人成了一种新的启示。耶稣的听众从来没有在圣经中看出这么深奥的意义。耶稣深知众人的困难，故能舍身处地地与他们相处。他用最直接、最浅显的方法讲述真理，使真理显得更美妙。他讲话口齿清白，措辞典雅，好似澄澈的流水。他的声音对那些常听拉比单调言语的人，又好似音乐。他的教训虽然浅显，但他说话就像有权柄的人，这种特点便是他的教训与一切其他人所讲的不同之处。拉比们讲话时常带着疑惑犹豫的口气，似乎圣经的话可以做一种意义的解释之后，也可以做另一种相反的意义解释，使人听了如坠入无里云雾中一样。但耶稣说，圣经是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的，无论他讲什么题目，总是带着能力发挥出来，他的话似乎没有辩驳的余地。耶稣虽然热诚，却不激烈。从他的话中可以知道，他要实现一个一定的目的，就是在宣示永恒世界的真实性。在每一个讲题中，他都启示了上帝。耶稣要打破那使人沉浸于世俗的迷魂阵，他把属今生的事物至于属永恒的事物之下，显明二者的真正关系。但他并没有忽略今生事物的重要性，他明说天上地下是相连一致的， 人认识了神圣的真理，就更易完成每日生活的任务。他说话时似乎很熟悉天上的情形，知道自己与上帝的关系，然而也认识到自己和人类家庭每一分子应有的团结。他传讲慈悲信息的方式是根据听众的成分而改变的。他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因为上帝使他口中充满了恩言，以致他可以用最动人的方式把真理的宝藏传达给人。他有机智足以应付那些存有偏见的人，并用那些能引起他们注意的比喻使他们感觉惊奇。他用想象力感动人心，他的比喻都是取材于日常生活中有关的事物，虽然很浅显，却含有非常深奥的意义。基督常用一些具体的事物，如空中的鸟、野地的百合花、种子、牧人、羊群来解明不朽的真理。事后，他的听众每逢看见这些自然的景物，就想起他的话来。所以基督的比喻是反复不息的在那里重述他的教训。基督从来不奉承人，他从不说什么话来迎合他们的幻想，也没有称赞他们的花言巧语。然而深思熟虑不存偏见的人自会接受他的教训，觉得这教训足以测验他们的智慧。他用最浅显的话语所表达的属灵真理使他们大大惊奇。有学问的人都被他的话语所吸引，没有学问的人从他的话里也常得到敬意。对目不识丁的文盲，他有合适的信息；连拜偶像的人，他也有使他们能明白的信息。他的慈怀像在疲乏烦恼的人身上有医治之能，甚至在仇敌愤怒的扰攘之中，他还是泰然自若，心平气和。他的和蔼可亲的容貌，温柔可爱的性格，尤其是他的表情和声调之间所流露的爱，除刚愎不信者外，都能够吸引到他面前。他若不在一言一行之间显出那么亲爱同情的精神，就不能吸引那么多的会众。受苦的到耶稣面前来，觉得他是他们忠实的亲爱的朋友，他把他们的利害问题看同自己的一样，于是他们就希望能多明白一点他所讲的真理，因此天庭离人就更近了一步。他们渴望常与他同在，好不断地得他慈爱的安慰。耶稣切切地注意着他听众脸上的表情，众人脸上表现出兴趣和愉快的神色，就能使他感觉非常满意。当真理的剑刺入人心，穿透自私的屏障，使人痛悔前非，显出感恩的表示时，救主也就感觉快乐了。他纵目四望，认出听众之间有他先前所见过的人，他觉得这些人希望成为他国的子民，他就满面红光，笑容可掬。他直言无隐的真理观察到一些人心中依附着的偶像时，他见到他们变得脸色，现出冷酷严厉的气色，就知道争光不受欢迎。他每次见人拒绝平安的福音，就如万箭穿心，悲痛万分。耶稣在会堂中讲论他来所要建立的国和自己释放撒旦俘虏使命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可怕的鬼嚎声打断了他的话。有一个疯癫的人从人群中冲出来，喊着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会堂内顿时纷乱惊慌起来，众人对基督的注意力分散了，他的话也没有人听了。这就是撒旦把这个疯子领进会堂的目的。但耶稣斥责乌鬼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这个可怜的疯子心灵被撒旦蒙蔽了，但在救主面前有一线光芒穿透了这黑暗，于是他生出要脱离撒旦的辖制得自由的盼望，只是那乌鬼却抗拒基督的能力。 疯子想要求耶稣救助之时，那邪灵就把话放在他口里，使他发出惧怕的痛苦声。被鬼附的人有几分知道，他是在一位能释放他的主面前，但他正想要握住那全能的手时，却另有一个意志管制了他，他说出的不是自己的话。撒旦的势力与他要得释放的愿望相斗争时是非常可怕的。在旷野里受试探时已经胜过了撒旦的基督，现在又与敌人相遇了。巫鬼尽他的全力想要保持他在疯子身上的控制权，他如果挫败就是让耶稣诱惑一次胜利。这个饱受磨难的疯子与那摧毁他的仇敌相搏斗，似乎要丧命了，但救主带着权威的说话，使撒旦的俘虏得了自由。这被鬼附着的人站在惊奇的群众面前，因恢复了自主而喜乐，连巫鬼也见证了救主的神能。那人因蒙拯救而赞美上帝，他的眼睛方才还做疯狂的闪烁，现在智力已经恢复，而且感恩的热泪涕零如雨了。众人惊奇的哑口无言，及至神魂稍定，他们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这个疯子曾在朋友面前变得丑得难看，对于自己也成了一个重累，归根结底还是怪自己的生活不检点。他沉迷于最终之乐，极尽声色之好，却梦想不到自己会到这种羞辱门楣、令人恐怖的地步。他以为可以把光阴消磨在无害的娱乐里和无谓的放荡上，岂料一入歧途就很快的堕落下去。他高尚的天性被放纵和轻佻的习惯引入邪道，撒旦就完全控制了他。事后后悔已经太晚了，即使他想要牺牲财产和享乐来恢复所丧失的人格时，早已在那恶者的铁蹄之下身不由己了。他既置身于仇敌的阵营，撒旦就占有了他的全部良知良能。起先魔鬼用许多迷人的声色来引诱他，即使这个可怜的人到了他的势力之下，那恶魔就用极残酷的手段将可怕的祸害狠狠地加在他身上。凡顺从罪恶的人无不如此，开始快乐陶醉的生涯，结局终不外乎前途黑暗，毫无希望，或是心灵丧失，终至癫狂了。当时控制不信基督之犹太人的，也就是那在旷野试探基督和附在这加百农疯人身上的恶魔。不过对于他们，这恶魔装出一副假仁假义的面具，要在他们拒绝救主的动机上欺骗他们。他们的境况比那被鬼附的人更没有希望，因为他们感觉不需要基督，所以便为撒旦的威力所紧紧捆住了。基督亲自在人间服务时期，正是黑暗之国的势力最猖獗的时候。历代以来，撒旦和他的恶使者都在尽力来辖制人的肉体，驾驭人的灵性，给人们带来罪恶和苦难，而把这一切祸因反归咎于上帝。耶稣则是向世人显出上帝的品德，他是在打破魔鬼的权势，释放他的俘虏。从天上来的新生命、慈爱、能力，即运行在世人心中，罪恶之君就奋起为他国家的最高权力而斗争。撒旦调遣全军，步步与基督的工作相对抗。公义与罪恶做最后的大斗争时，也必如此。当新的生命、光明、能力从上面降到基督的门徒身上时，从底下也有新的生命发动，振奋撒旦党羽的势力，各种属世的力量都紧张起来。罪恶之君运用他在历代斗争中所经验来的狡猾奸诈，在伪装之下施行他的手段。他装作光明的天使，许多人都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基督的时代，以色列的领袖和教师们毫无抵御撒旦手段的能力，他们轻忽那唯一能使他们抗拒恶魔的方法。基督战胜的恶者乃是靠上帝的话。以色列的领袖们自称是解释上帝圣经的权威，但他们研究圣经无非是要支持自己的遗传，例行人为的制度。他们的讲解竟是圣经发表一些意见，是上帝从来所没有讲过的。上帝所明白宣示的道理反被他们那种玄妙的解释弄得模糊不清了。他们争论无谓的细节，事实上否定了那最重要的真理，于是不信的种子就散播出去。他们剥夺了上帝言语的能力，邪灵就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如今历史正在重演，现在许多的宗教领袖虽然面对着打开的圣经，并自称尊重其中的教训，而事实上却在破坏世人对于圣经的信仰。他们孜孜不倦地很仔细地研究圣经，结果却把自己的见解置于圣经的明文之上。上帝的话在他们手里就失去了更新的能力。现今不信的风气普遍流行，犯罪作恶的习俗充满了世界，其原因就在于此。撒旦既重伤了世人对于圣经的信仰，就引人向别的来源去寻求光明和能力，这样他就无形中推广了自己。凡违背圣经明训和圣灵感化的人，无疑是在招致鬼魔的辖制。人对于圣经的批评和单凭臆测的讲解，以为招魂术和通神学、现代化的古时邪教开了门路，使他在那自称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得有立足点了。在福音工作进行之时，就有一个挨一个的许多其他的代理机构也在从事工作。这些机构无非是谎言之灵的媒介，有许多人只因好奇心就与之做尝试的周旋，但既见到一种超人能力的运行，就渐渐受了迷惑，直到自己完全被一种比自己更强的意志所管束，再也不能逃脱其神秘的能力了。心灵的防线被攻破之后，就没有抵挡罪恶的屏障了。人一拒绝了上帝的话和圣灵的约束，就不知道自己会堕落到何等的地步。他被隐秘的罪或强烈的情欲所捆绑，可能像加百农被鬼附的人一样无力自拔。不过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基督所用战胜魔鬼的武器，我们也可用来战胜的恶者，这武器就是上帝之话的能力。我们若不同意，上帝绝不会约束我们的心智，但我们若愿意明白他的旨意，并按照他的旨意行，他就应许我们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无论什么人若信靠这些应许，就可以从错谬的网罗中和罪恶的压制下得着释放。人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愿受哪一种势力的约束，不管人是怎样的卑劣，怎样的堕落，绝没有不能从基督那里获得拯救的。那被鬼附的人只能发出撒旦的话来代替祷告，但那心中未曾发表出来的祈求依然蒙主垂听了。在患难中的人，无论有什么呼求，虽未能用言语发表出来，上帝也绝不会置之不理。人若愿意与天上的上帝立约，上帝绝不会把他们留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或他们本性的软弱之中。救主邀请他们说，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黑暗的诸灵必要为曾在他们管理之下的人努力征战，但上帝的天使要用必胜的能力为被拯救之人斗争。主说，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 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众人还在会堂中惊愕之时，耶稣退到彼得家里略是休息，但在这里也有不幸的黑影笼罩着。彼得的岳母正躺在床上害热病甚重，耶稣斥责那病，病人就起来服侍主和他的门徒。基督工作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加百农，百姓惧怕拉比们，不敢在安息日来求他医治，但太阳一下山，安息日已过，全城就活动起来了。城中的居民从各家各户、店铺、市场，向着耶稣所在简陋的住处蜂拥而来。那些病人，有的被人用床抬着，有的经有人扶着，有的拄着杖，都步履蹒跚地来到救主面前。光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众人来来去去的川流不息，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大医师还在不在他们那里。加百农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日子，狂喜的声音和蒙救的欢呼响彻云霄，众人的喜乐也唤起了救主的喜乐。他看见那些来求他医治的人所受的痛苦，不禁动了慈心，由于自己能使他们恢复健康和幸福，也就颇为欣慰。直到最后一个病人得到了痊愈，耶稣停歇了他的工。众人散去已是深夜，西门家里才得安静了。劳碌兴奋的一天，耶稣去安歇了。但当合城的人还在被窝里睡觉未起，而救主却在天微亮的时候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就是这样过去的，他常常让门徒回家去休息，自己则婉言谢绝他们劝他休息的好意。他终日操劳，教训渔夫，医治病人，使瞎子看见，给众人吃饱，清早或傍晚还要上山去祈祷，与他的父亲交往。他往往整夜默想祈祷，天一亮就回到民间工作。彼得与他的同伴一大早就来见耶稣，说加百农人已经来找他了。门徒因为基督从前所受的遭遇，曾经非常失望，耶路撒冷的当局想要杀害他，连那本乡的人也要寻他的性命，但这次到加百农，民众竟如此的热烈欢迎他，因此门徒的希望又重新燃起来了。他们以为在这些喜爱自由的加利利人中，或许能找到一般拥护新国家的人，但是基督却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上帝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这就使他们吃了一惊。当兴奋弥漫加百农全城之际，耶稣使命的目的就有被人忽略的危险。耶稣并不是使人注意自己单是一个能行异迹或医治肉体疾病的人就满意了，他吸引人到他面前来，乃是要做他们的救主。在众人相信他来是要做王并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家时，他就想使他们的意念从属世的事转到属灵的事上去，但是属世的成功反足以阻碍他的工作。一般无忧无虑的群众所表示的稀奇，使得精神不安。基督的一生并没有夸耀逞能的作风，世人对于地位、财富或才能的崇拜，这位人子是都不介意的。世人用足以争取忠顺或博得尊敬的方法，耶稣完全不用。在他降生之前好几百年，先知就预言论到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法利赛人用他们严肃的疑问对神的崇拜与虚伪的善行来求荣誉，他们把宗教作为谈论的资料，借以证明自己的虔诚。 在他们建立的教派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总是喧闹很久，在街头巷尾往往可以听见饱学的律法师疾言厉色的争论声。耶稣的一生却与此迥然不同，在他的生活上从来没有嘈杂的争论、矫揉造作的礼拜或沽名钓誉的行为。基督藏在上帝里面，而上帝却在他儿子的品格上显现出来。耶稣所要人注意和尊敬的就是这种显示。公义的日头并不向世人突现赫赫的光辉，以他的光荣悬人眼目。圣经论到基督说，他出现却如晨光，细微的晨光又沉静又斯文的照在大地上了，黑夜的影儿消散的不知去向。他把人类叫醒了，说：生活吧。公义的日头也是这样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